感谢主，主给我有这个机会来跟你们交通。昨天吃饭的时候呢，艾迪的儿子就问了，去年呢，王师母呢就讲四季，今年呢不知道要讲什么呢，啊，吓得我一大跳。一个小孩子呢，既然记得我去年所讲的是什么，跟着有一个姐妹就说，我只是记得，你只是讲了四世纪，但是我不记得里面的内容是怎样了。她能够记得我交通，十世纪已经是很好的了。你假如呢不记得十世纪的主题呢，不要紧，我在这里大约的这样讲一些。其实是我们教会呢，去年呢是查经呢十世纪，我在那个查经里面呢是得着了很多的提醒。你知道呢，十世纪在圣经里面放在哪里呢？之前是卢德记。之后呢是卢德，之前是约瑟亚，之后呢是卢德记的中间。你知道以色列呢，神呢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呢，神把他，所以你读约瑟亚的时候呢，你的灵呢，越读就越高，所以。你看到呢，以色列人在属灵的高峰里面，在慢慢的摔下来。当以色列人呢呼求神的时候呢，神呢就兴起另一个的实施来，兴起他们。当国里面的太平的时候，有十四呢来管理他们呢，所以呢他们的很。当十四纪死了的时候呢，他们呢也去改为去侍奉那些的偶像。当他们的心有十四纪管制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兴起他们又向着神。但是如果没有十四的时候呢，他们的心也下来，上上下下。在十四纪里面呢，在属灵上来说呢，是最黑暗、最低沉的时候。属灵，神呢，把这个记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跟着下去呢，就有卢德记。你说到卢德呢，他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人，也不是一个名人，他一个的妇女做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卢德呢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心去成就这个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呢就，你记得卢德呢是一个外邦人，因为呢他是可能拣选神呢，所以神呢在他身上呢就带出一个王的出来。他跟尔比德生了大卫是王，因着卢德一个人的拣选呢，那么神就在他身上呢。你看，约瑟亚记这么高来到，所以我这样这么简单的，今天呢，我不是交通，上一次所交通的连下去，我也不是讲哪一卷书，我是从哪里开始呢？进来呢？讲我进来的经历，进来我发生一些的意外，因着我这一次的经历呢，我有一些的学习。三月中的时候，我的大女儿从广州回来，我的大女儿呢从广州回来看我们，我就看那个脚踏的那个蹄子。那我就看到很肮脏，把它洗干净。那我呢就拿水喉呢，放一点水去，然后就把它洗干净。当时呢，我就穿了一个胶的拖鞋呢，那个拖鞋底下呢就很滑的。当我喷了水的时候呢，那个四头的四蹄呢就很滑。我一滑一滑呢，在那个 试题那边呢就跌一跌，
在我左边我就弄断了两个肋骨，那时候并不觉得很痛，就自己起了身我以为自己伸直一两次舒展一下可能就没事了吧，那我就叫王弟兄叫我弟兄拿点药帮我查按摩一下那是下午我就睡觉，我想吃一天晚上早上应该没问题了，但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十分的痛，十分十分的痛，所以我就决定那天早上知道不要去医院照 X 光看看会有什么的问题，一照起来医生就说你的两条肋骨断了先开了止痛药给我，就叫我回家我觉得很奇怪，他没有药给我，我以为可能他是急症室的医生并不会开药给人，那我就说那我可以回家了吗，那他就跟我说是啊，你已经很有幸运，他说你很幸运，他开始的时候还告诉我我断了三条的肋骨，他后来就说本来一开始他照的时候以为我断了三条肋骨，是后来再回去看医生的时候知道其实是两条肋骨断了，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很幸运，你不是断一条，不是断两条，断了三条然后他就解释给我说我没有药给你，因为你断了那肋骨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包扎或者打石膏来扶持他扶持你的腰，他说如果你的肋骨断了他会向下断被压的会弯，如果你把它包扎起来它会压得更厉害，就不没有机会给它再连起来再复原也很可能会插进你的肺，所以我们不把它包扎就让你自然的来复原，所以每天你要自己做深呼吸然后让那个肋骨自己的慢慢再生好那我就回家自己痛的时候就吃止痛药，每一天自己也在学去尝试做深的呼吸，弟兄姊妹都跟我说这怎么行啊，你那么老年纪了不只是不吃药这不吃补痛比其他药只吃止痛药怎么会好呢他说要在三个月之内你一定要很小心，到我去复诊我看我自己的家庭医生，我就把一切解释给他听他也说是啊，别人是起码要三个月来复原，对你也是一样起码要三个月他也说没有药给你，你要慢慢很乖的休息复习做你的复习，你会慢慢复原。我就问他那现在还需不需要再照一个 X 光看看他们这些肋骨生的长得直不直有没有长得好，他说不需要了，因为你如果没有再痛呢这就证明他们已经在连接起来也开始在复原了。那我好了回去教会呢，弟兄姊妹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提议教我怎么做，怎么这个办法那个办法。后来我也听了弟兄姊妹的话，教我呢就试了，我吃一种药叫田气。我原本不大相信这些的中药，但是很多几个弟兄姊妹都那么提议，所以我也就试一试。他们买了一些的田气，是一整粒一整粒的那就买了回家，把它切成一片片的拿去包包了一些肉汤 然后就喝了有两个月份那个月长的这个田气汤，因为那个伤口伤的伤处也有一些的黑鱼啊，有人就提说叫我用云南白药啊，拿一些药枣放一些云南白药，弄了一个药膏，就每一天晚上王弟兄替我查那个肋骨的伤处，就这样两啊，所以就只是吃了这两种的中药，田气和云南白药的茶上去啊，我没有其他的西药。两三个月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啊很舒服，我可以没有痛。当然这两种药不是神仙药，而是不是这些药是神仙的药，而是神自己的怜悯恩典，叫我在三个月之内已经觉得恢复完全。医生也告诉我，在这三个月内你不应该开车。所以我想开车有一点痛，我也想开车，王弟兄说不行，这三个月你不可以开车，也不可以出去啊，我就在家里，也不可以出街，不可以开车啊，我就在家啊，也不可以出去花园。三个月之后，我真的觉得完全的复原，一点的一点世界好像不没有。弟兄姊妹也觉得很稀奇，因为我一直也不可以去聚会啊，但是两个月过后，我已经可以开始去聚会。弟兄姊妹见到我都说你痛不痛？我说一点也没有痛，痛的话我也不可以出来聚会。所以那个情形就是这面的经过，是不过除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还有弟兄姊妹在教会里一直为我的祷告扶持我、拖着我，叫我很平静的、很容易的度过了这三个月的时间。但是经过这件事，我就在那里思想，我们神说没有一件事临到我们是不经过神的手，所以我就在思想，神准许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到底要我学习什么？所以当我安静的在思想，我知道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在这件事上，是要我去学习一点什么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一起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这一节的圣经我们应该都很熟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神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就想到这一节圣经是我们很熟识的，说万事啊，凡事在我们身上发生，无论是如意的还是不如意的，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现在得了医治，是不是就是那么多呢？如果我们继续的念这一节的圣经，我们就看见在那里这节圣经继续的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就是这班人，是预先他所知道的，这也是我们。那他召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呢？下面就是说，他预先定下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个翻译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是那贴切，应该是说预先定下他们被磨成他儿子的模样，被磨成。想到这节的圣经，我里面就好像有个灯亮了起来，原来神叫我们得益处，神叫我们得益处是为了一个原因，就是要我们 被成为磨成为有他儿子的模样。那我就在想究竟他儿子的模样是怎么样的呢？那我就想，又想到另外一节圣经，就说主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要学我的样式。那学我的样式，他的样式又是怎么样的呢？又在那一段圣经，主耶稣说他儿子是成为人就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说他既成了人子，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这两点是我心思里是主耶稣的模样。就第一个就是负他的儿，第二个就是全心顺服，两个人就是关于顺服的样。那我想我知道神让我经历这件事是要我学习顺服。那为什么要学习顺服呢？顺服和我学去洗我的是有什么的关联呢？我刚才说我洗那个十戒是因为我女儿回来探望我，那我喜欢我跌倒了，那她就回来看我的时候，她就说那是啦，我一告诉你不认老了，这个人是还不认老。那可我不认老和我去驯服神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有什么关联？等我想一想，那我就想出来我们人很自然的是会衰老会衰残，这是自然律。我们说的这个自然的律是因着始祖亚当所犯罪而引致的。而且亚当的堕落是因为他不顺服神不听神的话，因着他的不顺服不听话，他就拣选自己的路，所以他就堕落了。所以因着他的犯罪，我们人类从亚当来的都是有这个堕落的情形，就是我们会有衰老病和死的现象如果亚当当时选拣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因为他的不顺服没有听从神的话，我们都在这个犯罪的范围里面。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习顺服，所以今天我的不认老就是我的不顺服，我不顺服定了这个的老律，叫我是会要衰残说我应要顺服在神的这个安排里面今天我在这里是分享的，本来我要在我们的教会去分享，但是我还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的教会也这些半年里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除了我们的每一个礼拜的聚会查经和祷告，还有另外一个安排，第三每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周六下午3点钟，我们就有个交通的时间，是交通我们在生活里的学习。因为我们平时的聚会有些弟兄姊妹很快的要离开或者他们晚上不可以来参加聚会，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分享自己在生活里的学习。就是在这半年里，我们所都正交通到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怎么学习做父母我们怎么学习去读圣经觉得我们是生活里的学习。其实最近我们也分享我们怎么在家神的家做中心的管家刚刚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的分享的题目就是顺服好了，那我就可以有机会去分享 我的学习虽然不是学得很好，我也可以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个经验，希望也可以提醒弟兄姊妹。在我还没有离开的那个星期六，他们就在分享关于顺服第一次的分享。但是当时带他们分享这个顺服的题目，我还没有这个负担要接上去他们的分享来交通我的经历，所以我就没有分享。普遍来说，我们一个题目不会只是交通一次，多半是一次有两三次，知道弟兄姊妹在这个题目上都觉得我们已经分享足够了，所以我在想，我有机会下一次我会一定会分享。但是那个星期之后我就要离开了。那最近我就收到一个电脑信，告诉我说他们的交通题目已经改变了，已经不再是顺服了。我就和王弟兄说，怎么只是交通一次而已，没有了，没有再有交通。他说既然没有，他弟兄姊妹都好像没有什么话在说，那第一次的交通里面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觉得弟兄姊妹在这个顺服的学习上不是有太多的学习，好像是在这种的学习里面，弟兄姊妹没有那么多的得胜的经验，也不想交通自己失败的经验。事实上我想承认，我们常常在这顺服的功课上是学得不好的，这个功课是我们在我们一生之久是不是一个事，一件事，好像你在某一件事上你学习了顺服，那你就可以说啊、哦，我已经学会了，以后都不用再学了。你像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生活很微小的事情上，我们也需要。那在我来说啊，就是在教会里面啊，在大教会的安排里面，我也要学习去顺服。在那这一方面，我会觉得啊，我自己也学得不错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星期五我们是分组查经的，我们有国语组、英文组，还有青少年组。从一开始参加了这个国语，这国语组的分享是十分丰富的，因为大家都很努力的把自己的学所看见的分享出来。一两个月之前，教会里面的安排我，叫我你去英文组那边，他们有一些重生的调整，这些的组合就叫我去英文组参加。但我心里面有点不大愿意，因为我觉得在国语组我很享受这里的风声和弟兄姊妹的那个交通在那边。但是我就学习很听话的乖乖的来去到英文组哪里学习。我弟兄姊妹问我，为什么你突然间去了英文组啊？我也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叫我转，那我跳去我就去吧。这是一个很小的学习，也不是算什么，但是这我是举一个例子。但是在多部分的时间在这个顺服的学习里，我实在是不合格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好像外面也顺服下来，但是里面却好像有100个不愿意的感觉。比如说我的身份，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所以我在这件事上也常常每天要来提醒自己要去顺服自己的丈夫。我感谢主，主给我一个侍奉主的丈夫，好像比较容易叫我去顺服他。比如说我有时候在生活里我会说，你侍奉主力怎么样呢？在生活上我的家庭里我会说比如说我要想想有什么的例子。比如这件事，我的弟兄丈夫很喜欢吃肥猪肉，昨天晚上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吃饭，第一个点的菜就是梅菜扣肉，我就看着他在我身边，他吃了2块，因为但是那已经是超过他的他该吃的，因为那一碗已经不是很多的肉块，所以我就转一转他， 提醒他，所以在这一件事上我就不舒服他了，我要提醒他。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家庭里面，不论是做丈夫做妻子啊，我们都有学习彼此的顺服，这个功课也是不是容易的。我们的姊妹都在点头。我们大家都知道顺服的功课是不容易学的。最近我们的查经查到撒母耳上下记，圣经称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他是怎么样是合乎神心意的呢？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是有失败的，但有是在查经里面我们发现他大卫有一个顺服，他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下，这个心是十分强十分重要，是他很有这个的顺服的心，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在他大卫小的时候，他是最小的，有一个大人物撒母耳来他们家吃饭啊，吃完饭了叫他爸爸把他儿子带来给他见面。好了，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都来了我有时候想了那一餐大餐饭大卫也没有再常吃。然后爸爸后来他爸爸就叫他他在看羊，爸爸叫他回来他就回来了。回来后撒母耳就告诉他们，这个就是神所高的。所以圣经里说神不是按我们的外貌来看待我们，是看我们的内心。撒母耳一看见大卫就把他的那个脚的他的有一个脚装了油，他就把这个油倒在大卫的头上来膏大卫。圣经里面说在大卫就是在他的诸心地之中给神撒母耳来高立他为王。所以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他的父母他的六个兄弟都在场来看到他被撒母耳高立成为是立他为以色列的王。但是这件事发生了是多少年之后这是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开始，从那个时候要等多少年我大卫才真正的才成为以色列的皇帝。那个时候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所记载的。那就在所以这个高立之后，在这一大段的时间年日里，开始的两三年他也有一点的风光，就是他为国家打败了那个敌人。但是有很大段的时间他都在这个扫罗王的逼迫下，在四处的游荡逃避都是在很艰难的日子的度过。扫罗王追赶他，他又在住在山洞里，把自己藏起来。如果他可以回想说我已经是被高中王，而扫罗王也是神说已是要把他拒绝的，那为什么我还要在这里过那么辛苦的生活？为什么要这样悲哀的逃来逃去呢？所以而且在以色列的百姓中，他们的长老很多人都认得出大卫是已经是老早神所选立的带领他们出入的这个首领他们跟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神所选立的。在那个撒母记或下说的时候，那时候他是30岁，当他被一开始给高利的时候可能是10多岁而已到了现在纣王是30岁，所以有10多年的日子他是过着很艰苦的生活。在这10多年那么长的时候，他是知道他是神所高立要做王的，但是他还是在那里很顺服的。他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是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去想争取 来成就他这个的地位，那就是做王的地位。他是愿意等候神来给他安排。有一次就是他们 逃避躲在山洞里面，以及的山洞里，那个时候扫罗也来追赶他，也在这山洞里。大卫的人就跟他说，你看神已经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里了，你可以捶你用他。但是那时候大卫就进去，但是他不敢动手，他就是把剑用剑割了扫罗的衣袍的一个角。但是当他一砍剪了下来，他心里圣经说他心里面就有立刻的指责，他知道自己做了错的事。原本他可以拿着刀一刀把扫罗杀了，就也我什么事没有，但是他只把衣服的 衣袍的一个小角个卡剪了下来，他里面已经有很大的自责。你看圣灵在他里面何等的蛮绵，叫他敏感，叫他有一个绵悦的心，神的敬畏。他就像他的手下所下手杀害神所立的王。还有第二次，就是他们在旷野的地方，扫罗和他的士兵扎营，那天晚上他们都睡了。圣经说扫罗王和他士兵都沉沉入睡，就是睡得十分很深睡。那时候大卫就先进到他们的营，进到扫罗所睡的那个营里面，看到大卫在看见扫罗在睡了，头的旁边还放着他的长矛和刀。那时候他的手下就是他的一个中尉对大卫说，你现在我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让我拿枪将他刺透一下就成了，不用再刺，我可以帮你杀了他。但是大卫仍然是对他说同一这句话，就是说不可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你不可以。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对神那个顺服的心是何等的绝对，他可以好像事情已经是很顺摊的把他带到这个地步，他可以一刀把扫罗杀了，那他就不再需要逃亡，而且立刻可以做王。但是他却一点也不敢他是顺服在神的手下。甚至到了最后，扫罗真的是给非利士人在战争里给非利士人打死，这是完全和大卫没有关系。但是当人把这个信息带到给大卫的时候，他所写的这个哀歌，为扫罗的哀歌是何等的真诚，他的心里面的哀动是何等的迫切。他一点也没有为自己思想说，好了，这个时候扫罗死了，那就到我来做王了。后来他做了，先做了到犹大人的王，那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官，可以就来向他说我可以叫以色列的另外那11个支派也成为你的子民。在这件事上，神阻止了大卫去做全以色列的王。这个元帅没有来到大卫那里，给杀了。但是在每一次的第时候，大卫是没有越过神的安排来去做全以色列的王。那个时候大卫只是犹大的王，他从来没有自己去他做的王七年，这个犹大的王七年，他没有去尝试自己争取做其他支派11个支派的王。他在这很长的日子一直是那么忍耐的等候，这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完全顺服在神的安排，他是等候神给他的安排。还有一个人的顺服的人，就是约书亚。约书亚 是在他进入以色列迦南地过了耶到了耶利哥城的外面，他见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军人的装束，这个人带着刀剑，他看到他就很害怕，就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来抵挡我们的？这个人就说，不是，我是万军的耶和华的，我是为了万军耶和华的军队而来。约西亚就认得出他是为神的，就在他面前俯伏敬拜，而这个人就跟他说，你所搭之地都是圣的，然后他就把他的俯伏下拜，还有他脱了鞋，这是一切是表明他的顺服，他的降低。鞋子是代表我们和地的接触，脱下鞋子就把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是完全的脱下，不用我们的智慧能力，我们是完全的顺服神。所以这两个人身上，大卫可以做王，约西亚可以做得胜者，是在于他们可以完全的这样的顺服在神的手下。那神的怜悯是叫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和得胜 和基督一同作王在勇士里，但是在今天在这个地上是要显出我们有没有这个顺服作王的实际，我们心里面是十分愿意我们每一天有得胜的生活。所以如果你贺慕作王，贺慕有得胜做得胜者，那你今天你就要需要学习在神面前有一个顺服听话的生活。我们会说基督作王，他是神，他要学习顺服当然是容易呢，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起码有两个人，一个大卫一个约西亚，他们都是在很艰难很困苦的事情里面来学习怎么样的完完全全的把自己顺服在神的权柄下，来显明他们是有这个作王的实际。那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教会里有这个交通聚会是交通关于顺服，我说那个交通却不通，有一个弟兄他把一个大笔的弟兄的写着印了下来，把分给弟兄姊妹。在这本书里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满足，虽然这个题目和我们顺服好像不是很体贴，但是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能力还有真实的侍奉是一切有效，是在乎我们完全的顺服。所有的能力和有效的侍奉是完全出于我是完全连关建在我们顺服神。我今天的交通到这里，可能你会想啊，明年王师母会交通什么呢？你在那里想顺服，你就会你明年你可能会想去年王师母交通了什么？我交通的是关于顺服，有大卫、有约西亚这两个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你而来，但是在一切的美善的恩赐里，最宝贝的还是你的话啊。在你的话里，我们看到你做工的法则，也看到人需要跟上去的那个那一份。感谢你让我们有短短时间来交通顺服的功课。我们承认说我们在顺服的功课上学得十分的不够好，在这方面我们承认我们实在完全不可以满足你的心意，但是我们愿意记着你的怜悯，印着你的提醒，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这一方面好好的学习。愿你自己的带领和扶持，叫我们在前面的日子把这个功课学得更好，因为我们知道除非我们在顺服上面有好的学习，可以按照你的心意 去成就 你的心意，你的旨意就不可以在地上如同天上那么的行。主啊，我们在这里切切的仰望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的前路，叫我们不是只是在外形的来背负你的名字，恩待我们每一个，叫我们真正的经历你的心事和你的扶持。为了过去的一切，我们感谢主，你已经每一次也恩待了我们。为了将来，我们更需要更多更多的来仰望主，依靠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感谢赞美都归给主，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